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解读美国》，我是你的主持人季奕涵 Vincent 季。那对于那些没有收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来剖析美国的各种现状从一个社会、人文历史、政治以及法律的角度来看美国，让它的过去也好，和它的未来也好，它的未来走向，我个人背景呢是耶鲁的本科，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在牛津进修了2年，攻读的是国际关系学位，之后呢在哈佛法学院读了那个法学博士学位，那么现在在西雅图呢是一名律师，然后。主要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及美国法律的理解那么同时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以及它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因素。当然，同时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法律层面的一些常识和知识。那么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教育问题。之前呢，我们还讲到了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社会体系，还有美国的这个几大支柱，跟大家让大家更了解美国的这个社会，它整体的结构是怎样构成。那么最近呢，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美国这个整体的政坛还有这个法律这方面。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革，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事件。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些近几个礼拜以来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吧。那么我所指的呢，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近几个礼拜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决定。那么第一个决定呢，就是关于这个堕胎法案的问题。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呢，它推翻了之前的这个关于堕胎法案的一些的这些判决。那么我们的这一期呢，要跟大家详细去了解一下这背后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那我们是不会探讨这个对与错因为这个呢是个人倾向和个人的这个政治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不好跟大家说我个人的判断，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可跟你不是特别一样，或者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法律的这些问题呢，耐人寻味，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为我们以后来看待美国的法律层面的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和更深刻的一个看法，尤其是在对这个宪法这方面我觉得大家需要更深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在堕胎法案之后呢，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几个礼拜也发出了几个其他的很重磅量级的判决那么第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学校和这个。老师能不能带着学生，在学校里边宣读这个基督教的各种的这种所谓的 prayer 也好，就是这个祷告那么之前呢，就是在美国建国以来，可能有100年，就是在这个判决100年以这个范围内头呢是不允许的。当然了，就是最近最美国最高法院说是可以的，就是说。一个老师呢是可以在学校的这个范围内，带着学生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呢，也涉及到了非常深层的这个宪法的问题，我们也要在这一期去探讨一下。那么第三个大的判决，这一系列的判决，第三个判决呢，就是也是最近的判决，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说，在印第安人的这些领土上， 美国各个州里的法案的这种刑法是高于他们这个印第安人自治区他里头的这个自己做成的法案啊。那这当然也是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关于宪法的问题，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宪法呢是说印第安人所属的自治区都是他们自己独立的国家，他们自己独立的这种自治区的法和他的法案都是高于他所在州里的法案。那么最近这个判决呢，就是也是180度的转变了美国的法律对这方面的看法和这方面的判决。当然也有非常深层的关于美国整体的这个宪法方面的趋势的很大的，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呢，在真正去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应该这三个不同的问题之前，要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宪法的构成和美国宪法它的一些很重要的元素。因为这三个大的判决都跟美国宪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美国宪法它是在1787年写成的。当然有将近300年，对吧？这一段时间的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变。但当时呢，美国宪法它写的时候，就美国的这些创始人呢，他们就想到了这一点。就说美国的宪法它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东西，它是他们当时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宪法也跟着一块改变。那当时呢1787年他们把这写成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宪法里头它并没有写到个人的权益，它只是在笼统的这个角度写出了美国的这个建国的方针以及三权分立，对吧？它美国的三个不同的部门，整体的部门，美国各个州里的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美国政府呢，它其实是一个两阶梯的一个政府，对吧？它有一个联邦政府，还有50个不同的州里政府。当时呢，就是在宪法的这个撰写的时候，就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联邦政府并不凌驾于各个州里政府之上，也就是说联邦政府的法案的话，它是与州里政府的法案是并存的。所以呢，当时就划分了一些领域在是所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之内，就比如说一个州和另外一个州之间的这个贸易，这些呢是联邦政府所属的管辖范围，但任何州里它的那个版图之内的这个法律都是州里的法案所决定的。比如说我在华州犯了法和我在俄勒冈州犯了法，这两个州的判决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都是跟他们自己州里政府的方式决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后来呢，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权力呢随着州与州之间的这个贸易变得更紧密，他们关系变得更紧密啊，那这个联邦的这个权力就变得越来越大。也就那当然了，后来呢，就是在法律层面，它就不仅仅是在贸易这方面能够管辖了，它是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它涉及两个州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之内。就即使是一个人在这个州里头，他前往另外一个州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这都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在讨论下面这个，就是最近这三个判决的时候，我们看的其实是联邦政府的法案啊。美国的最高法院它只能判决关于联邦政府的不同的法案，它不能判决每一个州自己的法案。那是每个州自己的最高法院才能做出的判决， 所以我们看的其实就是州与州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回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宪法构成啊，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没有这个个人自己的权益的问题。就说如果一个人被警察逮捕了啊，到那个，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法律程序是怎么走的，这些都没有涉及在当时最原始的啊美国宪法之中。所以呢，就在美国宪法写好之后，马上就推出一个叫权利法案的东西。权利法案，它当时有十条，它当时呢叫十条的东西呢，它就是把个人的权利放得非常的重要。这些十条东西就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些条款的，叫修正案啊，修正案一到十修正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在第一条修正案呢，就是关于政府和宗教，对吧？政府和宗教是不能掺杂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是独立的，不能以宗教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各种运行和政府的法律的构成。还有呢，第一修正案是非常重要的，它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叫 freedom of speech， 对吧？就是这个言论自由也是在第一位。freedom of association， 就是你当时你想跟谁在一个团体里头组成这个团体的话，这是你自己的决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第二那个修正法案呢，也是非常熟知的枪支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枪支。啊，对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呢，是怎样才能形成这种奇怪的法案吧。这种奇怪的这种修正案呢，就当时其实美国刚刚独立嘛，它是有一个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说他每一个人家里有枪支的话，即使英国人再打过来的话，他可以随机的就可以形成这种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才有了今天的这个第二修正案。那我们第五修正案呢也非常重要。第五修正案呢，它所提出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叫法律程序的一个概念。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法律程序的概念，因为它是美国司法系统的这个奠基之石。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碰到了司法系统，哪怕是刑事还是民事，都必须要走一个法律程序。他不能就是走一个政治程序，他一定要有法律程序的保护，一定要有一个判决，一定要有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法律的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给出一个最终的判决，这才能有效，才能在法律上有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则，还有一个法案。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三个判决，就是这个法律程序。那么这个法律程序呢，它开始是指这个，当然很多都是指这个刑事嘛，但后来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不仅是在刑事方面，就是你移民方面，你在民事方面，各种只要跟司法系统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都得要走一个这个法律程序。也是一个保护你个人的这个财产，保护你个人权利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法律程序。那么我们讲到了法律程序以后呢，就要讲到我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那就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颁发了一个新的一个修正案。那么我要在这里停一下啊，修正案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修正宪法的案例，意思就是说宪法里头没有写的，后来呢经过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还有加上三分之二的这个州的投票，加上这加起来的话才能当成修正案。所有都这些三分之二加起来，三分之二两院那个国会两院的三分之二，加上50个州的三分之二的比例，他们都投这个 投一票才能变成修正案。修正案是什么呢？它就是在宪法，它是修正宪法的，就宪法里的当时没有的东西，它现在加进去，这些都变成了宪法。所以说当时的话，一到十修正案就是马上就是修改宪法，可能在原始的宪法颁发了一周之内就有十个不同的修正案。那么后来呢，在美国这个几百年历史上啊，有二十多个修正案。那么我们想讨论的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第十次修正案，也就是它是跟第五修正案是有一定的联系的。第五的修正案呢，它是讲这个法律程序的，那当然它主要第五修正案是关于刑事方面，但是后来的第十次修正案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颁发了这个新的修正案呢，他就把这个法律程序这个概念就变得更广泛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第十次修正案呢，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概念，它是关于这个，它其实当时呢是在这个整体这个大的这个美国政治环境下才颁发的，当时呢就是黑人和白人他之间这个权利是完全不同。第1964年颁发了我们所叫的 Civil Rights Act， 这个时候这个概念呢，它是第一次提出就是黑人和白人的各个方面都有就是他上厕所吃饭他们都要用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公共设施。当时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70年代的时候呢就随着这个大的政治潮流呢，就颁发了第十次修正案，就是把这个概念呢变成了宪法。它不仅仅是1964年的国会颁发的法律和法案，它把它变成了宪法。当时呢就把它叫成一个什么呢，就叫它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就在我们正当的法律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五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上，它加上了个实体性。那实体性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有点模糊不了，对不对？它实体性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权益是政府不能剥夺的，政府不能从你手里剥夺的，任何的法律程序的话都不能剥夺你这些实体性的法律程序。简单的说，它就是人权吧，它就是你的权利。作为一个美国在美国生活的人，美国政府永远不能剥夺的权利，这些就是实体性正当法律权利，正当法律程序，不好意思这些呢就很重要啊。就是你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你即使一审、二审、三审，政府也不能剥夺你这些法律的这些权益，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就能必须得保障的东西，在美国法律方面叫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那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想一想这个到底这些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不同的修正案它所给的权利。那么我们休息完了之后再继续讨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 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大家欢迎回来。那么我们刚才在休息之前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的问题，法律的概念，那就是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法律程序这个概念，就是你任何时候在跟法律系统接洽的时候，或者是触碰的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法律程序，不能是就把你拘留在那儿，不给你一个法律程序。那么实体性法律正当法律程序呢，就把这个概念就变得更，就把它变得更重要，更变成了更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定的一些法律程序呢，有一定的法律的这个权益呢，它是政府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拿走的。那我们说的可是联邦法，还记得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吗？联邦政府呢，它是接洽州和州之间的这些东西的，对吧？州和州之间，人和如果你从一个州变成到另外一个州这个过程中，这可是联邦政府法律的管辖。那所以说，就是这种州和州之间，联邦政府经过第14修正案以后，就美国的联邦政府就说，要有一定的这些权益，是政府不能剥夺的。比如说是很重要的有几个吧，就是个人隐私，对吧？就是你A 州和 B 州之间你的个人的这个资料的隐私是有保护的。这个就是第14修订案里头提出的这个法律程序所保护的管辖之内。那么在美国最高法院颁发这些最近的这3个判决之前呢，这三个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就是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里头所包含的。在这之前呢，在70年代的时候，就美国最高法院就颁布了法案，就是说，他说，堕胎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实体性正当法律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堕胎的话，就是政府不能告诉你不能堕胎。所以在每一个州里头，只要他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政府呢，他觉得联邦政府呢，他这个堕胎，它不仅仅是仅限于一个州之内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每一个州的问题，这就是联邦政府的管辖了。那当时呢，就70年代的时候，著名的这个法案 Roe v. Wade， 他告诉我们，这个法案呢，它是，他就告诉我们，堕胎这是一个实际性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人权的概念。就是说，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政府呢给了这个权利。那么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同性恋这个结婚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一个范围之下。然后呢就是触碰到这个教育问题上的，这也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就是你的人权呀，教育是你的人权，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变成了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实体性的东西。 那么最近呢，这个法案呢，它就是推翻的。最近这个法案呢，为什么会在美国社会里头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呢？或者是可以说，这么多人感觉这个法案有问题，或者是很生气的？它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关于堕胎的这个看法吧，它更在更基础的方面呢，是一个权利的问题。因为70年代的时候，他这个权利呢就已经给了大家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的话，你有权利去决定你要不要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实体性的法律程序，政府不能告诉你你不能去做，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这个概念呢，它已经在美国成型有50多年。那在最高法院，就最近这几个大法官，美国大法官，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他们任命的时候呢，他们也都说这个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法案了，我们是不会去推翻它。那为什么大家都非常愤怒呢？就是他们说了这个，但是同时呢，后来呢又就是直接把这个法案给推翻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大家非常气愤的就是这一点。那气愤的这一点呢，当然是不重要了，因为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里，它是不看大家的那个看法的，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的看法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做出判决的时候的话，是靠他们自己的法律的这个认知做出来，他们并不是我们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是总统任命，而且他们是终身制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的这个法官，他们是终身制的，跟州里的法官还不一样。那这里我们要再提一下啊。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联邦政府和这个州里政府的区别，联邦政府它是有它自己的法官的，联邦法官它是来裁决来判断联邦政府的法案的，然后呢州里的这个法官呢，他们是来判州里的，按照州里的法官来判。所以比如说我撞了别人的车，对吧，这个是在我们这仅限于一个州里头的，那这个就是州里的这个法官来判的。但如果我在从 A 州开到 B 州的情况下，我撞了一辆车，正好呢我从 A 州出来的时候撞到了另外一辆车进入了 B 州，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好说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就是会拿到联邦法院去来审理，因为它是已经涉及到它主要是涉及到两个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就会去联邦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所看到的它是联邦政府这个法官，他们是终身制的，是总统任命的。总统任命完了以后呢，是美国参议院投赞成票让他当法官的。那他们一当法官以后，他们可以当到死啊。他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美国最大的法官呢，他们现在才50多岁，他们可以当30年的法官。而且他们不依附于任何人，就即使你告诉他们说我们觉得不对，我们的这个判决是错误的，他们根本就不用去听我们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受我们的控制，他们不受这个政治风波的控制。那这是理论上是这样，这理论上也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奠基之本，就是美国司法独立这个概念。司法独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法官他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啊，就他被任命以后的话，他理论上应该是没有这个情况，对不对？当然了，最近的这个趋势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是最近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连任命的几个大法官呢，他们都是比较偏保守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比较可丁可卯，他们就是按照宪法里头所写的东西，他们一个字都不，他们就觉得这个宪法所里头所写的东西呢，就是他们所囊括的范围。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再去从里头再抽象思维再拿出来一个，然后说哎呀其实这里头应该也可以包含其他的这些不同的权益了，对不对？因为像比如说第十四修订案里头他并没有提到堕胎，他并没有提到这个个人隐私问题，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同性恋结婚的问题，对不对？这些都是后来的法官呢他去 interpret 出来的，他去从里头把一些，他把这个概念放大了，说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实体性的这个法律程序呢它其实包含 ABCD， 对吧？这是他们后来所 interpret 出来的，他不是说里头当时里头写的这个东西。那么现在这些比较保守的东西法官就是说我们只看他到底要写了什么，他要是没有写堕胎的话那就没有堕胎证，就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么个趋势，也是一个让大家比较担忧的这个趋势。因为其实美国的宪法它没有写特别多，它所保证的这个权益如果你不去interpret， 你不去把它这个东西再加深再扩大的话，其实很多的权益都不是直接写在里头，那不是写在里头。那么这个判决到底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权利呢它从联邦政府它给剥夺回去了，就变成了各个州自己来决定了。就拿这个堕胎法案来说，联邦政府现在说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基础人权的一个概念了，那就是每个州里的那个美国州里的那个他们自己的州里的这些制定政策的人，他们来决定要不要让和这个在他的州里头这个州的板块里头堕胎合不合法。就可想而知在很多的这种蓝州里头，所谓蓝州就是一些比较偏左的州里头，就是这些人就是制定政策的人他肯定说哦那这当然是合法的，在我们州里是合法的。那么红州的时候咱们说这是不合法，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对吧？所以说这个法案的话，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它是随着州走的，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了，不是每个州都必须得要有这些资源它是这个州里它自己这些州里政府来决定比如说华州是合法的，那你到 South， 你到南的德克萨州，你到佛罗里达，你到德克萨斯就不好说了，就变成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头所探讨的问题呢，并不是这个判决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这里头蕴含的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堕胎法案之后下一个被剥夺的权利是什么的。因为在70年代以来14修订案出来以后，就是美国政府和这些最高的法院呢，他一直在往这个增添，而并没有剥夺权利。就后来呢，就是很多的权利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实体性的这个法律程序呢，只是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不是变得越来越少了。在这么50年里头，他一直往上再加，就说哦，这个也是一个人权问题，这也是你。作为一个人必须要有的这个权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其中包含堕胎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后来呢，经过这个法案，这是70年代里头第一次最高法院就是收回了一个实体性的法律程序，就是说他第一次收回了一个权利，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能不能给你这个权利是一个问题，但是给完你这个权利再收回来的话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就跟你给了一个人100块钱，然后你五年后说这100块就要收回来，这就很难了。你给出去的东西再收回来的话是很难以下咽，而且这个打开了一扇非常就是对它的未知非常的多，对吧？就是说那其他的哪一些50年以来给的这些实体性的法律程序，那哪一些又不是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的个人隐私问题也要被剥夺了？ 对不对？这是个很重要的，也是个很现实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就是在这个决定里头的 Dobbs 这个决定里头，当时的一个最高法官他已经写了，他说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几个实体性的法律程序呢，包括一避孕问题，能不能避孕啊，有没有避孕的权利。二呢你有没有自己选择结婚的问题，就是这个同性的结婚的问题。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个人隐私问题，这些都是实体性的法律程序，之前都是说政府不能剥夺的，那现在呢它变成了可以剥夺的，那这个概念是不是就 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权利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权利，还是一个暂时给我们的权利？那要是只是个暂时给我们权利，它还是权利吗？对不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隐私之后还有什么其他呢？那教育是不是也会被剥夺的？我们不同种族之间的这个不同权益是不是也要被剥夺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吃饭，这个权益是不是也会被剥夺的？就因为我是皮肤是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我是不是就我享受的权益会不会跟白人享受的权益是不是一样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这个十四修正案里头所提出的这个概念，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实体性的法律程序啊。所以说这个开始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先河吧，就是我们到底在哪儿停呢？哪一些就是说你剥夺了以后，那哪一些是不可以剥夺的吧？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灰色地带。所以说并不是说堕胎法案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老师能不能跟学生一块祈祷，还有这个印第安人这些问题，这些并不是说对与错了，对不对？但他问题是他开启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先例，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现在的权利哪一些是真正的不可以剥夺的，哪些是可以的，对不对？现在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头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想问的就是，他为什么是可以这样子？他为什么可以剥夺，又给了又拿回来呢？对不对？这不是岂不是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吗？这确实是很奇怪的，而且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它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 common law 的一个基础上的。common law 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法庭做出的判决，它是对以后的判决是有法律效力。就比如说，一个法庭它做出了在这个情况下做出了 A 判决，下一次他遇到这个情况的话，他还是必须得尊重他上一个判决也做出 A 判决。这个在法律方面呢是叫 precedent， 意思就是说之前的法做出了判决的话，对之后的判决是有法律效力，你是必须要遵从的。那么只有美国最高的法院和每个州里的最高法院能够推翻他自己之前做出的判决。那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啊，即使在美国这个最高法院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想营造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法律的这么一个整个的环境。如果这个法律的法案它经常在变，就比如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 A 判决，但他第二年又推翻了这个判决，又说哦，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三个他又回来了，这种颠倒的话是对这个整个的法律这稳定性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其实他是在美国历史进程上的话是很少真正有这种完全推翻一个之前的法案啊，很少，这就是比较重大的一个问题啊。一般的话他一般是他会在这个基础上他就会调整，就比如说他今年做出了 A 判决，他 A 判决他有 A1 A2 A3 A4 对吧，它有那个大的框架里它有不同的小，他可能第二人说哦，那 A1 的话我们应该这么来做， A2 的话应该这么做，但是 A 这个大的 A 整体这个框架 A 是不会变的，就底下它怎么运行的问题。就拿堕胎法案来说吧，对吧， Roe v. Wade 他说这是一个实体性的一个法律程序，所以说但是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可以做就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可以去探讨的，但整体这个 A 这个大框架能不能做开，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动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一次呢，就真正的把这整个的 A 框架全部都给推翻了，所以在法律上的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就是很少真正能把这整个框架给推翻。那这个框架呢，不仅仅包括堕胎法案，不仅仅包括这个老师能不能带学生祈祷等等问题，它涉及到这个人权，它涉及到你我他之间权益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的权益的问题，它涉及到美国政府哪些权益能够剥夺，哪些权益能够给你，哪些权益能够在什么时候限制你，哪些时候不能限制你等等的问题，它涉及到美国就我们生活的当中每一个方面，而且可以是在任何的时候，现在啊，就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就是任何的时候的话，他都可以做出判决说，哦，我们并不觉得你应该享有这个权利，我们要剥夺它。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因为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哪一些法律哪一些权益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这个才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权益，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哪一些权利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么在今年之前我们是知道的，就是他们给了我们的这些，其实通过最高法院这些判决，近年几年前的判决，原来的判决，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些权利是真正属于我们，因为他们之前是没有剥夺过的，这都是基础的人权问题。他为什么怎么可以剥夺人权呢？对不对？这些都是至少我们在学习宪法的时候，这都是最基本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就不好说，就是我们的权利真的可能不属于我们，可能属于最高法院的他们的想法。他们政治倾向，他们是比较激进的还是比较保守的，他们觉得我们也有什么权，我们就有什么权，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而且他可以不遵守他之前的判决，自己去推翻一个整个的框架，这个呢是我们值得去思考和去回味。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简单的对这个最近的法案的探讨就到这里，下一期的话可以继续再看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现在最高法院和国会之间现在有一定的隔阂，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矛盾，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这两个体系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些判决的会对国会以后产生什么关系。什么问题？因为真的能够克制最高法院的只有国会了。国会要是颁发出了一个法案的话，比如说他全国会说，哦，这个法案的话是让堕胎合法的，那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目前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各种法律之间自己的这么一个做出的这个判决，它并不是通过国会，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下一期我们再继续探讨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0005478367。